好，已经这边开始录了，开始抖吧。
欢迎收听。
我还没弄好。
今天你开场好不好？
你先等一下，我还没调好我的耳机。喂喂喂，听得到吗 ？Hello， 哎、欸，好 ，OK。
慢牛多。
怎样？笨鸟慢飞。
好吧。
大器晚成。还有什么？哎呦，讲起来好像我们小时候教育塞了一大堆莫名其妙的东西。
没什么用哦，你的那个以前的教育啊，都是一种。
等一下，
我还没开场。
要先拍手，我两次没拍了，小编气死了。
你在可不可以很气你？
好，再拍一次。
每次都抓不到开头，你这样拍两次，他会知道哪一次才算。
你不要讲话，刚好拍的不够大声。好，这样应该可以。嗯，好，五四三二一，欢迎收听怪兽训练电台。大家好，我是 Josh，
我是何立安，大家好。
耶
耶！
如果刚刚我们前面开场前没有被剪掉的话，我们刚好就讲到一个，
再讲一堆成语，对不对？
对。
那为什么要学这么多成语？
我不知道。我跟你讲，我小学的时候有一个。因为我小学有能力分班，那时候我们
我也有，你先说。
对对对对，我知道我们两个都有，我们两个不同小学，但是那时候，然后我们全校就13个班而已。那时候，然后呢，我们的那个一年级念完之后，到二年级就会去能力分班，然后他中间有做一个类似像智力测验一样考试，然后分出来的时候就叫自由班这样子。
对。
然后这个自由班真的是现在想起来，那时候真的是掌握学校相当大的一个资源，因为我们直接我们的教室直接就是把原本的图书馆硬生生隔了一小块出来，然后有黑板有课桌椅。那也就是说呢，我们有正式的那个教室的门进去上课，但是呢，我们后面呢只是用柜子挡起来，柜子旁边小通道一走出去就是我们学校图书馆。嗯，我们这样上课就去那边要拿书过来看。嗯，然后呢，我还记得我们那时候吧，大概二年级上去，然后到三年级左右
就开始偷书。
不是，我们把那个到小六的课文都差不多上完了。
哇哦！
我超辛苦。然后呢，我们在三年，我如果没记错的话，有点你看，所以小时候学太好没有用，现在都忘记了。我们那时候发了一本国语日报词典，是就是这样厚厚，差不多。
我知道那个我有。
对对，然后那个，然后大家就开始从第一个字开始学到。小六念完的时候呢，我们就是要认上面字，所以我们查字典速度也很快。然后再来就是，我们除了看那个字之外呢，我们老师会请我们去搜寻相关的成语。然后把它记下来，然后上课的时候自己要做一张大海报，跟大家介绍成语里面有个虚与委蛇，所以我们那时候就要学这些东西。现在想想，那时候真的是蛮厉害的，
蛮精实的、哦、到底在干嘛？不过我想，我其实蛮像的。我们、哦、其实搞不好我们的系统是完全一样的。哦、就是我知道那时候，
该不会是那个什么台中只有四个字的那一种补习班？
两个。
好，就等一下再
说。台中只有两个，那时候好像只有两个学校有自由班。一个是你的学校，一个是我的学校。
对，
然后我们也是一样，在一年级的时候呢，是有一个海选，就是一年级是一个大考试，然后考完之后呢，就是有，然后有第一阶段、第二阶段，然后智力测验，然后呢，我记得那时候我当然印象是模糊的哈，所以呢，就记错的话大家不要计较 ，IQ 130以上会被集中到一个班级去，然后呢，那个然后那时候我们学校呢是有哇，那时候有10几、15个班哦。然后呢，那个人多到就是学校人多到爆，因为平均普罗曼一个班大概是7、80个人，那个是多子化时代，非常恐怖，那非常非常多。那个学校全校，我记得我们的学校有6000多个人。那个下课时间哦，那个操场哦，那个打球哈、哦，或者打到两个班打。就是你不要说两个班了、啊，几十个班打躲避球，那没有边界的，你知道吗？打一打都可以换人，打到别人的场去这样子。
A 班打到 B 班去，
所以常常变成打架就是这样子。那不过呢，我们你刚刚讲说你们是被拉到图书馆里面，
对对对，
我们是学校根本有一栋叫做自由大楼，
哇！
所以呢，我们就这样与世独立的，在自己有一栋大楼，然后那大楼是有实验教室，然后有。所以说，而且所有的自由班都是小班，每个班只有一班班级不到一半的人数，大概30个左右。
对，我们也差不多20个人左右，最多22、23个这样子。
对，然后所以呢，那个就然后就开始了哈，开始的这种。当然，你刚讲那个传说中背字典的班，原来就是你们，因为呢，我们老师常常讲说，你们再不努力，你知不知道有人现在连《国语日报》词典都背起来了？这样子，
不好意思，我们没有背起，我们只会翻而已，没什么厉害的。
我有拿起来举，真的。
哦，那你们有去那个吗？国立自然科学博物馆上课吗？
没错，我们会定期哈，每个医生就去那边做实验，
对，
然后什么放热气球什么的。然后或是说什么去反正那边参观写报告，然后呢什么有讲征答什么分组讨论什么，那就是自由教育。我觉得这部分当然是，当然现在回想起来呢，那是一个严重的资源配置的不平均哈。
对，
为什么其他人没这个机会？但第二个是我们其实也跟你们一样被加速成长。你说那时候你是小二就念到什么小六去？
对，我记得小二结束的时候就已经什么小四要结束，然后小三开始就要去念小五小六。
我们是小三开始试学国中教材。
哦，
真的是这样搞，所以在那个时候搞到心力交瘁。为什么呢？因为我从国小的时候就习惯大概十一二点睡觉，不是习惯，不是说真的每天都这样，可是常常搞成这样。所以那时候讲，我蛮羡慕人家说那种八九点爸妈会叫去睡，我大概八九点我爸妈会来叫啦，但是呢，我告诉你，我甚至会偷爬起来看书。
OK，
因为你在学校其实有压力的。
哦，
但大家不要把我想象成一个很认真的人，我觉得那纯粹是在一个环境里面被逼迫，我们不知道为了什么而努力，但就觉得说你不赶快搞定这件事情你会完蛋这样子。然后呢，有时候算数学不会，然后就在那边写到整个就这样子气炸，气自己气到炸掉，摔本子摔笔翻桌这样子，然后觉得非常非常不快乐。然后国中的时候我们两个就考到同一个学校去嘛，然后我们从国中开始当同学，那几乎是等于是汇聚这种两校的哲学在更进一步的延伸，就是凡是以那个升学为目标，不知道在升什么，但是就是反正就是无比的压榨。然后呢，我说你提起这件事情啊，让我想到，因为我两个小孩念体制外学校，然后还有一个太小，现在还没有体制外，所以还在体制内当一个我觉得老师应该蛮头痛的学生哦，意见很多哦，不太听话哦。然后呢，我没有觉得他这样子好，可是呢，我说我小孩子都念体制外，然后很多人就说啊，你不怕这些小孩子长大底子差吗？
哦，对
，OK， 你怎么看这件事情？
因为我觉得这件事情也是很有趣，就是因为我小孩没有送去你所谓的实验学校、体制外学校。因为年纪还不够，
对，
因为我老大跟你的老三一样而已。
体制外通常都从中学或是顶多往小学延伸个一两年开始办的。
不过当初我在考虑说我是不是要送小孩子去这样学校的时候，的确有考虑到说，就是说按照我们过去那一种教育体制里面，好像我们台湾的那个升学主义之下，大家没有念个大学好像就是没有文凭一样的状况。那既然说到时候之后要升上去念大学的时候，会不会有那一种说啊，因为实验学校教的太 free， 他的确学到很多东西，但真正在应对所谓考场规则或者是这些相关学士的时候，是一个会有断层，就我突然要去念大学了，然后就发现说我之前英文虽然超强的，可是我可以跟人家应对的，可是我这个好像在那个考试的时候遇到专业的时候不够用，会不会有这样的状况？因为有的人可能就问你要升什么科，就开始说哦，你可能这些东西要加强，然后去补习班里面学的东西就已经可能，像有的可能会不会开始已经学什么商用英文，就只是为以后要去念商学院之类的。这我不知道现在爸妈有没有那个夸张到这样子的程度，但是不是会有这个状况啊？这想到时候我想问
你。我在想，当然其实是这样子，我先讲我没有答案。
好 ，OK，
我没有答案，但是呢，我只有一些些的观察。那我的观察是这样子的，首先当然我第一个，我先我不知道这该怎么讲，我先丢一个心理建设给大家，就是呢当我们选择怎样的环境给小孩的时候，我们总有自己的原因。
没错。
但是呢，小孩子仍然是一个独立的个体。所以说呢，我很讨厌有人说呢，你这样教育小孩，你小孩很优秀吗？你小孩现在有什么成就拿出来我看。他将来会怎样吗？好，你要走着瞧。我说，说真的，我们从来就不是，我们选择我们的教育方式，不是因为我们想满足谁谁谁的成就或期待。我们选择了这种方式，我们只是觉得说，这对于一个人他的发展和他对于取得一些知识和技能，还有对人生的态度和好奇心，以及最后选择自己生活的时候的判断力，我们觉得是这些东西比较重要。那所以说我们才这样说。不过回到你刚刚讲那些底子差不差的问题哦，我觉得是这样子。教育哲学现在分非常非常多种。那我们以前传统式的教育呢，其实我们秉持着一个原则，我想之前我在很多地方也说过，就是我们认为说教育是一个有预测未来的能力。 就教育所有的正当性，就是因为它可以预测未来。
现在我觉得
你，就我们那个时候真的是这样子哦。
对，
其实呢，我那时候常常觉得说，现在哦，现在我真的觉得说，哇，当时这个政府真的很厉害哦。不过呢，现在那时候我真的自己在身在其中，我是不觉得。那时候呢，我在中学的时候呢，我最记得，我们一直听到一个同样的论述，就是呢，台湾没有天然资源，所以我们不能像那些石油国家啦，哦，产矿物的国家，专门靠着卖资源就可以提升生活品质。那我们只剩下什么呢？只剩下人力资源，而人力资源呢，就是靠努力。所以呢，这你看，这是一个很热血的一个 slogan。所以我们没有天然资源，所以只要靠人力资源。那人力资源呢，就是我们要变成将来哈、哦、这个值钱的东西哈、哦、这样子。那当然呢，其实时间拉到现在，我会发现当时政策其实是成功的。台湾现在因为这个半导体产业、晶片的产业，嗯、然后再加上这个发达的服务业。哦，这些虽然我告诉你，我只要讲台湾好，我知道有些人你讲台湾好你就没朋友，有一些人是永远唱衰台湾。好、哦、像我以前教大学的时候，我就教过学生哦，我在某个学校兼课，然后就讲学生开口闭口在讲台湾没救，台湾没救，台湾没救。我说你真的你有你的现在也是因为台湾的奶水把你养大，然后你这边台湾没救没救没救在干嘛？台湾没救你也有责任啊，对不对？那不过呢，我想回话说回来，就是在台湾讲台湾好的时候常常会被骂这样子。那不过呢，我实在觉得说，其实过去这大家的努力，上一代努力，这一代努力，其实虽然我们看到诸多的问题，诸多的弊端，但是也看到诸多的解决方法，所以我仍然是怀抱希望的。那不过我回过头来，当时的这个我当时在高中的时候常常觉得说，有没有搞错，没有天然资源就没有天然资源啦、啊、那如果说这个你要靠的人力资源的话，我们看一看我们这些每天读书读到快自杀这些书呆子，学校这个国家将来要靠我们、哦、有没有搞错？就没有想到现在居然还真的有点那样，就是说这么一个缺乏天然资源的地方，或者说天然资源没有被系统化开发的地方，那其实最后靠着人的力量其实建立了不少事情，包含医疗，包含这个这个高科技啊，然后当然也包含了现在越来越多的这种知识经济产业。其实你会发现呢，其实当年拼命去投入一些东西是对的，但是
，but
对，每次都是 but 后面的话比较重要。对 ，but 那个时代好像快要过去了。
我甚至觉得已经
过
去了，
已经过去了。
对，
那个时代未来还稍微可以预测。或者是说了，说不定那个时代的人比较厉害了，预测力比较强了。现在这个时代哈、哦，轮到我们步入中年哈、哦，变成我不想讲社会中间分子、哦，因为我觉得没那么伟大，但是我会觉得说呢，是这种上有老下有小扛住压力的这个夹心饼干世代呢，我们在看未来的时候是完全没有预测的能力。我真的不知道现在能够预测什么未来。
我觉得科技带来的进步也导致这个预测的失准率变得越来越高。
嗯，没错。
我觉得在就像你刚刚讲，完全认同你的一个讲法，就是说在我们小时候那时候的预测比较容易去判断出未来的走势，原因是因为它那个的进步幅度是那个跟人类的学习的步伐是很类似的。
对，
所以当我们念完了国小教育、中学教育，然后再加上高中12年念完，然后大学出来16年念完，你在这中间培育出来学的东西，可能刚好你那个技术成长的部分，就从原本的农业啊，然后到一些商业，
农业进入到工业，然后工业进入到科技，
对，
然后那个资讯，对。
但是现在的资讯已经快很多了，像我现在经常会觉得说，现在语言真的要我想象中的那么厉害吗？假设说现在的翻译软体已经那么高，再过2年，说不定你连 ChatGPT 你都觉得太老旧，因为你还要打字。
没错，没错。
所以你看到 Google 的眼镜出来之后，都不知道说我跟
你
讲，就对对对，
那个隐形眼镜戴好，你一扫过去，所有东西变成你习惯的语言。
对，
我觉得他们一定是可以做得到的。
对，然后你讲的话，我立刻翻译出来就变字幕。
对，没错，就在植入一个东西，我直接听到的就是你转换过的语言。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就变说我们学习过程
好，说不定在我们有生之年应该是可以接触得到的。
是啊，
我觉得是有机会的、
啊、
以前的人看科幻片觉得它永远只是个想象，但是呢，我们后来发现说，当然了，我们现在年代也已经步入那个当年 Terminator 魔鬼终结者所预言地球已经毁灭以后的年代，那我们还在这里，所以呢，其实时间已经过了非常非常久了。但是呢，我的感觉就是我们现在要预测未来非常非常困难。
嗯，
而以前的教育基本上它是一个奠基在我会预测未来，我大概知道未来国家需要，或者说世界整个地球村需要怎样的 产业出现，然后能够让这个整个人类生活形态更上一层楼，那这是基本上可以预测。
所以因为这样子的一个策略，可能可以培育出适当人才，或把人教成在这样子环境之下是比较具备竞争力以及谋生能力的。
没错没错。而这个东西呢，在现在呢出现问题，第一个预测力变弱了，所以你基本上无法预测。人家说什么产业就三年五年就换一轮，对不对？很多产业将来是不存在的。那像你看随着那个翻译技术越来越进步，那其实我相信这一定冲击语言产业，语言的科系，语言相关的科系。那我说语言相关科系将来呢注定会走向那种文学艺术等级的那种高水准的发展，可是一般应用层次很可能就被 AI 给取代。那你在想，那其他的技术它也有类似的情形。那我想这个东西很多人已经讨论了非常非常多，当然我看到很多讨论就是我觉得我只看到焦虑和愤怒而已，就人类快灭绝的感觉。但是我反而觉得说呢，其实现在就是该换一套思维的时候。那所以呢，我常人家问我说，你怕小孩上大学，然后呢就发现呢他在体制外学校这样东玩西玩，东弄西弄的，那这样如果底子很差怎么办？这样子，我说首先第一个，我觉得我讨论的那个问题范围要先界定一下。第一个就是为什么要念大学
？OK， 很好。
为什么一定要念大学？因为大学对我们的意义是否跟以前一样？我们是否每个人都仍然需要一个学位来定义自己？当然，我知道现在出社会啊，每一个人呢都一定要有一个好的学历，那是你的第一张名片，然后呢让你的公司叭叭叭怎么样这样子。可是呢，如果说我们知道现在越来越多产业其实是被原先产业系统外的人给创出来的产业，
对，
所以这些人他的名片要给谁看？没有人看，他给自己看就好。而他只要去找一个问题，解决一个问题，一个新的产业就出现。而产业呢，有起有落。你不要讲说啊，这个人可以做多久，这个、可以做多久。我说一个产业，一个工作可以做多久，这种事情已经是上个时代的思维了。我们现在真的不知道一个产业会做多久，不表示说我们会失业，而是说你会转型。你会拼命的转型转型又转型、okay、那所以呢其实呢我却反而发现说在青少年时期呢这个东西必须要均衡一下。第一个就是探索的比例一定要比以前放大，而基本功的东西不能完全没有，但是呢你至少要建构一种能力，就我常常讲，我在台湾的读书跟在美国读书最不一样的地方真的非常非常不一样。我在台湾呢，我大学读政治系毕业，然后服了两年兵役之后呢，我去读体育系，我去读那个运动教练研究所。那我去读体育系的时候呢，我那时候进去的时候发现说，哇，这里面好多生物、生理、生化的东西，解剖学、生理学的东西，哈，然后还有一些力学的东西，这都不是我大学有学到的东西。那所以那时候呢，我在读的时候呢，我就试图去寻找这些东西的基本教材。
所以这样看起来你们台大政治系的底子很差、欸、
对，底子超差的，连解剖学都不教，对不对？你读政治怎么会没有读过解剖生理学呢？就刚刚是开玩笑，
对对对对，台大政治很厉害，
要听懂这个玩笑这样子。对，所以我到大学的话，哇，要读解剖学，要读生理学、啊、真的我没有，那怎么办？那要读运动生理学、运动心理学，通通没有读过，怎么办呢？赶快去买参考书，而且呢，学校的教材之外，赶快找几本相关的，因为呢，读了比人家少，那你总要得花点时间去补足一下一点基础知识。读一读就发现，哎，我这个基础在完缺了更多东西，好，那我就需要继续补。可是呢，在台湾的时候呢，我很明显的感觉到，有一些不管是同侪啦、师长啦，或者是非学术圈的长辈啦，他们都会讲一句话，就说、
怎么说？
你读那个领域差那么多，你以前又不是读这个的，你为什么不？你研究所为什么不去？你既然喜欢搞体育，那你为什么不读运动政治学？运动行政学、体育行政学、什么行政管理学这样子？我说，可是我就是对于竞技运动还有人体运动表现还有训练学有兴趣，我就是来读这个的。他说你大学又没有那个基础，你研究所到底要怎么读这个？然后其实当时感觉还蛮挫折的。所以我在研究所的时候其实换领域换来换去，我读一下这个人家跟我说不行，我读一下那个人家跟我说不行。那 后来呢，当然我后来用运动，我的第一个硕士学位是运动心理学毕业啊，学的是动作控制， 那所以呢，后来当然我这多年来一直在用在动作控制的东西，这样子一直在教动作控制的东西。那不过呢，我后来我研究所毕业之后呢，我当了两年的教练，同时也当一些老师研究助理，所以等于是无业游民的两年了。就讲好听，我一边在道馆教个课，
后知实力，
或者是无所事事，然后呢，但是当然就天真，没什么压力，赚的钱够吃饭，然后呢，我就没有在想未来。真的，其实我现在想一想了，我看到很多人现在十七八岁、二十几岁在担忧未来，我说想一想，我到底是傻还是幸运？就是当然呢，我家庭是老师，我爸妈都当老师，所以我们不富裕，但是也不缺钱吃饭。Okay, 你说要怎么要什么上流社会，上流社会，那是绝对没有的啦。但是呢，有没有说你今天不出去帮忙家里赚钱，你明天家里就要开天窗，这样子大概也没有。所以呢，我那时候就随着兴趣嗜好，反正只要赚的钱够吃饭，完全没有想什么将来房贷车贷或干嘛的，完全没有想这些事情。但是呢，仍然不能忘情的就是想要多学一点，所以呢，后来就决定出国读书嘛。对，那所以我后来出国读书的时候呢，我到美国去的时候呢，其实呢，我那时候读运动训练学的肌力体能训练，它属于训练学里面的一环。那肌力体能训练我去读的时候呢，其实呢，它的要求更多，它有这个真的是生医领域的解剖学、生理学，要进实验室的那种。然后呢，再来呢，你要读肌力体能训练、训练生理学、高等生理学，甚至还有大体解剖这些东西。这我们在台湾还没有，在台湾的体育系还没有搞这些。好，那所以到了美国去的时候，这个先修课程又更多了。但是呢，我到美国去的时候有一个感觉，跟台湾非常非常强烈。在台湾的时候呢，每个老师都会说，你不要读一个，连你底子太差，你就不要去跨领域跨太远。可是呢，我到了美国去呢，他老师说 OK， 我们来一开始聊一聊，说你将来想做什么。哦，我说我将来想做这个。他说好，你要做这个的话呢，你要先修过这个课，而这些东西里面有几个学校本来就是必修，有几个是选修，你记得去选。好，然后再来呢，要修这些必修之前，你大学要有这个东西，不过我已经看过你的大学成绩单了，里面没有，所以呢，请你到大学部去修这些课程。 OK， 他完全没有他们就这样子非常正常的，完全没有说你过去背景不好或怎么样这样子，他完全就是说呢，依照你目前的计划，我们往回推几年，你需要花一两年的时间搞定这个，再花一两年时间搞定这个，再搞定这个，这样子。然后呢，就这样从硕士一路衔接到博士班。我在美国重读了硕士，再读博士，所以读了五年半。那我就发现说呢，其实呢，他们好像觉得跨领域是很自然的事情。然后后来经我一了解，才发现原来我的同学里面，当然肌力体能里面当然有业界的教练，他已经在当他整个运动队、球队的教练，什么职业的教练，这样他想要取得这个能力，这是一种人。但另外一种人呢，他可能是大学是数学系，或是 business， 然后或者好像还可以是历史，读历史的，然后读心理的，这些都有。然后呢，他们就是想要学这个东西，所以跑来读。然后甚至呢，我发现说，在美国的大学，我怎么好像，因为我在美国当助教，会有很多学生呢，他已经在学校一年多了，他的这个科系叫做 undeclared， 就是不分系，就是我进大学，但是我还不选系，而我已经修了半学期、一学期的课，一年的课，我还是不选系。就到头来，我决定要用什么系毕业的时候，我才去开始把所有的学分整理成符合这个系的毕业标准。我就发现说呢，其实好像他们没有底子这个问题。他们说呢，他们的想法不是说你以前做过什么东西，所以你有这个底子，你现在才可以做这个，因为这样的话你赢过别人。他们的想法是，好，你现在定的你将来的目标是什么，那我们从这个目标回推去厘清你需要哪些能力，那我们现在开始补充这些能力。那我说现在想一想，就是说这个思维真的是很妙，就是差距真的是文化差异非常非常巨大。我们以前在读国中高中的时候，老师会讲说，你这个现在不念，你将来就会怎么样，然后将来如果不念怎么样，你大学如果没有，你研究所没有怎么没有，这样就回推，一路推下去，就变成说好像你幼稚园没有念过这个，你小学就不行，小学没有念过，但国中不行，高中不行，大学不行，研究所不行，这辈子都不行。所以那一个人决定一切就是在小学，在幼稚园。
对，也就是因为这样，为什么我们之前听到很多从幼稚园就开始有一些 过度准备的状况。
我说这个基本上呢，就是一个过早专项化的问题嘛。这个在运动训练圈里面早就已经被研究过了，就是说，啊，如果假设这个人他将来要当一个竞技运动员，他当棒球选手好了，那我是不是从小学一年级，不要干脆从三岁会走路就开始让他打棒球，就打打打打，然后小学少棒队、国中这个少棒队、青棒队，这样一路打上去，这样子。其实没有，在国外他希望说你小时候多玩好多种运动。一个游泳啦、啊、田径啦、啊、什么脚力啦、啊、或者什么体操啦、啊、全部都玩一玩，然后呢到了国中高中你可能还保有三种运动，然后到了大学呢就专精一种，然后这很可能就衔接职业队。那你不会因为运动太单一所以很早就过度训练，或很早就受伤，很早就局部、哦、过度损伤、哦、过度使用。那但是你也可以累积，更重要的一件事情，累积非常高的身体运动能力的基本能量。也就是说我将来如果要当职棒选手，我现在让他游泳干嘛呢？纯粹是浪费时间。其实不是，其实呢就是让他多玩多练。那但是呢我们现在呢在学校教育里面呢，我们当时预测了哦，国家需要工程师啦，国家需要高科技人才啦，所以我们现在一定要让他哦数学、微积分什么吧吧吧吧。但是呢他少掉了非常非常多其他的探索，他少掉了非常非常多的其他探索，而这些非常多的其他探索他没有了，他将来就真的没有这个选项。但是呢等到他如果说，你说他如果现在不准备好的话，将来真的要用这个能力怎么办？我说了，美国人会认为说你将来用这个能力你现在赶快面对啊。所以我常常觉得说呢，很多人讲到了大学觉得高中底子不好，我说真的讲这种东西我觉得有两种情况。一种情况呢，就是他感受到他高中没有学这个东西，他现在真的变很困难。但另外一种情况是什么？是明明他应该要现在赶快努力做，但是因为他不想做，所以他怪他的高中，
往前推。
对，没错，我永远怪我之前嘛，对不对？哦，因为我没有这个，因为是我之前怎么样嘛？哦，这个之前没有怎么样，是因为更早之前怎么样？哦，更早之前没怎么样，是因为怎么样怎么样？啊，就因为这样，我爸把我生坏了这样子。那所以呢，这种就是一直往前怪罪的，一直往前归因的这种习惯呢，反而导致了你没有在当下做努力。
我的有一个想法跟你非常相像，但是我把它整理成一个方向是说，其实台湾的这种升学跟教育的学习方式呢，它是一种比较属于功利主义的学习法，然后它是一种比较速食方向的学习。就像你刚刚讲的，我们先刚分析你刚刚案例哦，第一件事情说你从政治系，然后之后想要去念体育，然后家里或者是一些长辈会问说，你为什么不就是念跟从政治角度出发，然后去看体育相关的领域，这样就好。那原因是因为啊，这样你比较快啊，你又不用抛弃原本的啊，这样子的 CP 值最高。
对，没错。
然后另外一件事情是，某个程度上可能要帮体育系抱不平。我不知道，这我假设，他们那个时间点可能觉得说，体育也不过就是一个这样子的领域，所以你还要跳过去那边，你有没有搞错啊？如果你那时候是说，我决定要去念医学系，我告诉你，那时候会变成那种，哦，你这个很有志气。
的确哈、哦，我觉得在体育系里面呢，里里外外啊、哦，外人跟里面的人呢，看清体育系的现象，的确是真的都存在的。所以其实我说，不要说什么人家问说你念体育系以后，你要不要念体育政治就好？你为什么要去念那些东西？甚至有些人我说体育系还要念吗？啊，我说有啊有念。他说你要念到什么时候？我说有体育博士。哈，体育还有博士哦，这样子。觉得说体育博士是什么？就是你跑得很快还是跳得很高，所以你可以那样当体育的博士。所以我就常常讲台湾的运动识字率不足嘛，就这样子。大家如果我们现在讲说这个医学系哦，所以你是学做法哦，去请神那种嘛，我们一定觉得这个人很无知嘛，对不对？
对啊、
可是我们现在讲到体育系哦，我们要讲体育博士，体育博士研究什么？哦，你是在研究打球，打球还是打多好？你就打好一点就好了，就是何必要念博士？这是一样的道理，大家觉得对这个领域是一点的理解和尊重都没有。
不过回过头来、再继续讲到刚刚那一个概念，除了说体育系这件事情之外，另外一个就是说，你为了要跨领域，要花时间再重新去做学习这件事。其实我们小时候经常被教育说，你不要延毕啊，你不要为了从什么二类组然后转去三类组，你要多花什么多念一颗生物，所以你就 必须要降一级，不要你直接就给他拼上去。
对对对对对。
被重考这件事情，或甚至换学院啊，就从一类组跳二类组，或者三类组跳回去一类组，都会被当成说，那你之前都已经白费，你干嘛做这些事情呢？
不就这样？其实我觉得说人生这么长哈，其实读书就那么三四年的时间，四五年的时间，然后你让这四五年的科系决定你将来只能做什么，这是一个非常奇怪的事情。事实上呢，我们到了业界以后，我们发现什么？第一个，我们遭遇到的问题绝大多数 99.999% 学校完全没有教过，
对，
所以怎么办呢？我们就是遇到这个问题，我们去学，去学相关法规，去学知识，去请专家，然后去跟会的人讨论，或跟遇到一样问题的人互通一下经验，然后我们把这个问题解决掉。所以也跟我们的美国美式作风一样啦，你想要取得这个领域的博士 OK， 不过我告诉你哦，这个领域的博士它的基础是什么，基础中的基础是什么，所以你要从这里开始补足起，这样子。所以呢，我发现说每遇到一个问题回头然后用最高效率把那东西学好，好过于你提早在那边为了要我预测未来，我把所有时间投入在这个事情上面，其他东西通通都不准我探索。所以将来呢，你只要在这个轨道上面，你就已经准备好了。问题是说预测未来能力已经不见了，
所以怎么准备好呢？
没错，所以呢，多方探索去理解你这个人的性质，你这个人如何的有什么样的天分，有什么样的能力，有什么样的兴趣，有什么样的热情，这是无比重要的。
所以我觉得我刚刚提了过去的那个教育的概念是功利主义的最主要原因，就是当初的学习，当初的目的是为了拿到文凭，拿到文凭的目的呢是可以进去一个秤头的公司里面就职，但就职了之后你要干什么，他完全就已经没有在管 了。
而且说实在的，在以前那个时代，你就业一次大概什么二三十年，就是搞不好就是一辈子就是定在那个工作上面。但是我们现在呢，第一个是你非常可能换工作，第二个就算你定在同一个工作上面很多年，你发现你做的事情永远都不一样。
没错，那个时间点呢，为了要让你早一点推进去企业里面，因为你早点进去你可以早点考，问可能升主管，说因为你
年资比较久，
对对，你那个研究所是22岁，别不要当兵直接进去。
没错，他们为了两年的兵役还在那边计较，对不对？他觉得说我进去以后，那以后呢，我当完兵出来，然后跟我一起进公司的人都小我2岁，这样子，我输了2年。其实说实在的，哪有差？
但是对，我觉得我个人就是一个差异蛮大的一个案例。我到离职的时候，在电子业公司已经挂到处长以上等级，然后那时候的工作头衔已经是一个 BU， 一个那个 business unit 的主管这样子。然后在那个时间点，其实算是还不错，但是不会比较开心。后来发现了，在做我们现在这个产业的时候更开心。两三年前还跟家人讨论到一件事情，我就那种逢年过节然后回去这样子，然后家里的长辈还在跟其他人开玩笑说、这个小孩啦，就我嘛。哦，结果那个当初就是还怎样怎样，我记得他高中的时候还吵着说他想要去念体育相关的东西还是什么之类的。那后来还不是去念大学，然后我就旁边念。可我现在体育相关的行业里面继续做事
、没错，绕了一大圈回到运动产业。
对啊，
我也是，其实我整个从小到大我就是想当运动员，然后呢就这个非常非常明显的兴趣志向和热情被疯狂压抑了十几二十年，然后直到你突然间有一招有机会跳出来，然后呢，人家到现在还会有人讲说啊，你之所以可以这样子，就是因为你原来在那个填鸭教育里面受过够高强度的训练。我说 bullshit， 坦白说，我会觉得说，像我到美国去读书的时候，到博士班我读心理学，读心理学呢，很多读心理学的人都不知道，读心理学读很多统计，我们有足足2年4个学期的统计学，这样子读完这个才有办法做心理学的研究。
然后这个人还在数学系当过助教。
我们那个时候博士班的同学们啊，读那个统计学读了痛苦的哀嚎哀鸿遍野。为什么呢？因为大家读心理学，很多人专长是谘商、运动员的这个叫 performance enhancement、运动极致表现的这种专家、或什么的，他们都喜欢研究这种数字的东西，纯粹为了读懂 paper 而做的准备工作和写论文。但是你必须经历过这些，他才准让你做那些有趣的事情。很多人就是痛苦不堪。可是呢，那一些包括我自己都已经30岁左右的，甚至有些人年纪还比我大得多，最后呢被逼的从头开始，从初等统计 高等统计、应用统计，然后到结构方程式，这样一门一门课这样老老实实修过去，这个礼拜被当，下礼拜考回来，下礼拜又被当，下礼拜再考回来，这样子整整被搞掉了两年。然后呢，大家都取得了足以做研究的统计学的实力。
嗯，
那时候我就说了，其实呢，如果在那边，大家可能这些人大学都不是统计系的，所以呢，他们呢这个缺底子，所以他们就不要念了。我会觉得你一下子扼杀了整个这个研究团队。所以我说，其实呢，所有东西，在我仍然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主张，当然个人观点，非常非常主张，在你还有那个余裕的时候，要多方尝试去寻找你的兴趣。在这过程当中，你当然要经历一些刻苦的磨练，包括你要把一个东西做好，你要花多少努力，你不能够永远都在尝试，然后没有任何一件事情想努力，努力的经验还是一定要有。
嗯，
但是呢，不能够就这样子一竿子打翻一船领域，就说这个就是未来趋势，我们现在就专门练这个，或这个就是一切的功底，我们就要练这个，这样子。然后弄那些，我又回想到我们高中的时候，老师上面奇奇怪怪的题目，然后一张考题会当掉全校90%的学生，我真的是在不知道在干嘛，就制造大家的挫折感，那也没有人因此而程度变得特别好。那其实呢，这里面还有很多人，坦白说，他其实就是在这个升学教育下一路被雕琢到大。然后那个一到大学之后呢，整个都已经疲乏的状态，那我真的不希望我们小孩子再经历一次这种事情。
所以我觉得回过头来，我们也是要讲说，所谓底子这一件事情，其实它有某个程度上的重要性，但是我们要先把底子这个的定义给定义好。
对，
如果你只是说我现在的底子就是为了准备未来的一个填鸭式或者是各种方式的学习的话，那不一定是需要的底子才对。
而且呢，你根本不知道什么才是底子。
对，
你又更不知道未来产业是怎样，你根本不知道现在什么才是底子啊。
所以变成这样，前提之下，我觉得从我角度来说，所谓的底子可以分成两个部分。一个部分是你有兴趣，真的就想要慢慢培养的东西，那跟你的学习，应该说跟你的课业或者是应付升学管道的东西不相关。
对，
那一种东西的底子，只是就是说你现在看培养
一个人的性质，对，兴趣，好，然后呢，精神态度这些东西，这才比较像是底子。
对，这是你培养出来，然后再一个是思考上面的东西，你的逻辑推理，
对，
你的反应，
情绪管理，
那你解决问题的能力，你面对困难的时候的情绪的控制，
抗压性，
对对，
这才是底子。
你可能就像你刚刚讲，因为我要跨领域，我要修很多东西，所以我的时间可能明显被压缩了，要在短短多少之内取得哪些学分，不然我后面会卡住，会没有办法顺利再选其他课。那这时候你的情绪管理是够好的，你可以在一个良好情绪下赶快去学习新的东西，这才是一个重要。
你可以带小孩带到11、12点、
嗯，
然后开始做研究做到2、3点，然后5点起床，因为小孩哭了。
我觉得这个有一点太过分。
这是我在美国很长一段时间生活形态。
这个好，辛苦你了。
你说咖啡一天喝过10杯，你就信
了。哦，所以这个如果要短时间之内成长抗压力的话，弄个小孩来养。是这个
对吧？问你养小孩的底子是什么？
对，这些东西我没有人在教。
我不要跟我说钱哦，那钱就是你可以交给别人养。我说呢，你自己面对一个小孩说，那底子是什么？哪一门课教过这个东西？
没有。
对，但是如果你想生小孩的人，你什么时候准备过？对不对？那所以呢，我就说呢，其实不是说什么事到临头再来处理，而是说呢，我们要有个习惯，就未来是越来越不可预测的，所以呢，我们要知道我们接下来可预见的目标是什么，我们再回推我们现在赶快补足什么能力，这个可能是在这个时代才比较能够生存的方法。预先提早在小小的时候就已经预设好，我就在问你们填鸭式的拼命教这个东西，因为这东西可能根本就不存在，或你练了半天有时候 AI 就直接取代了，所以你练了半天语文，因为这个东西把它又打又骂了好几年，就最后发现呢，一个这个将来一个翻译软体，一个翻译机器，一个翻译麦克风，我讲中文出来就是英文，你说这我们练了几十年到底为了什么？对不对？但我不说这东西现在就发生，马上就发生，但是呢，其实现在已经到了一个我们很难预测很多东西的时候，所以反而是回头去增加探索，然后建立态度和这个努力和情绪管理和逻辑思维和沟通能力这种更基本的东西，这才算是底 子，底子已经不再是任何学科了，这是我这几年的看法。
尤其我们现在回头想想看，你觉得你在从 我至少我的国高中是有被家长培育到补习班去，下课之后他们愿意多花钱让我再去练个补习班，然后补强自己的课业这样。但我觉得不止哦，对，不止课业，有一些是课外的一些才艺等等。虽然不一定是我当时的兴趣，但至少就被丢去学个钢琴啊，学个外文啊什么的。但现在回头想起来的话，其实真的能够让你在成年之后去应用的东西少之又少。哎，当初被规划好的事情，被期待的事情，真的后面有发生的少之后，反而是记下来的东西都是一些相当基础，但是它可能对你有的确的帮助，
或者是他曾经真的一时一刻真的接触到你的生命中比较重要的事情，然后让你触发了一些想象。像我觉得就是竞技运动，就我小时候参加运动比赛的时候，那一瞬间的那种从紧张、焦虑、狂悲、狂喜那种感觉，然后突然之间，我发现这东西超有兴趣，而它就留下来了。
没错。
那但是呢，你说学校的教育里面哈，换了之前嘛，什么三角函数啊、指数、对数那种东西，坦白说，我会觉得呢，这个非常非常基本的数字观念有了之后，其实很多的运算都可以逐渐的变成，我不敢说是怎么样的具体规划，又不是数学家，但我觉得是更有弹性的学习。因为你看，好像其实大家知道，早期那个统计软体出来之前，统计要手算嘛，所以假设你要100笔数据，你要把100笔加起来算了平均数，然后每一个东西跟它相加减，然后算出来它跟平均数的差异，然后再把它这个平方再开根号，然后算出来就标准差什么东西乱七八糟这样子。然后呢，这乱七八糟这东西全部都要比算。但后来呢，这个统计软体出现，大家按几个按键就跑出来。那当然呢，当然也有人讲说，这就没有自己算的学者和用这个用软体去算的学者呢，因为缺乏这运算的过程，所以一定呢缺乏对于实际数字代表意义的理解。不过多年下来，好像学界也没有因此垮掉。
嗯，
就大家仍然就后来就很适用了。很多人的数学并不好，但是电脑帮他算，然后他可以解读那个 paper 就对了，而他有足够的统计背景去知道他在过程中不要 key 错东西，不要选错选项，他就其实跳过那个运算的过程，它就可以直接当成那个。那你说这东西会不会在人类中永远失传？不会啊，还是有数理统计专家在把关，在这个学术分工上面把关这件事情。就大家不要用错东西啊！如果你用对了，我可以相信，虽然你不像我一样会算，可我知道你得出来的结论是对的。
对，
所以我觉得其实这个东西将来会更往这个方向走。
没错，
尤其像什么，像未来可能甚至不用写程式了，你只要对电脑讲，就哎，帮我写一个可以怎样怎样怎样的程式。那程式就跑出来了。那所以那些学电脑语言的人，其实将来就可能会面临一个问题，就是他必须要去处理更高阶更困难的东西，而他那个行业原本的行业可能就会因此而式微了。
嗯哼，所以其实我觉得现在有趣的地方还是我们又处于一个很微妙的年代。
对，
因为看起来我们的不知道是工业革命 4.0 还是 5.0，
像 8.0 了，又隔到没有任何东西是常态了，所以也没有革命可言了。
对，所以像我们这种有小孩子要再去教养他，其实当家长的也蛮有趣的，在想说这个时间点应该要帮他准备好什么样子的一个态度或能力，好因应他以后长大的世界这样子。
我觉得其实现在带小孩，我觉得只要情绪炸弹没有爆炸，我一切都觉得今天很好。
好 ，OK，
那我们今天鬼扯闲聊，其实不但没有重点，也没有主题。
对啊。
也没有内容，
也没有，
没有什么价值，
应该不会
了。但大家还是听完了
啊，对，
真的好可怕。
对，讲到后我也没有什么，也没有听众。
OK， 好吧，如果听到的人呢，在下面呢回个文，让我们知道有人听，就不会真的没有听众了。
OK， 那我们今天的怪兽训练电台就闲聊到这边，
拜拜，
拜拜。